唐铁牛探军山被人家活捉了，带到先锋营里边接受审问。当童小娟一问他的时候，唐铁牛就先说出来当年在东京汴梁城门洞里边曾经搭救过一个人。因为唐铁牛看出来这个童小娟就是当初他搭救的那个人。唐铁牛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童小娟当时就一愣，哦，闹了半天是您呐，当年您是救过我，来呀，绑绳松开。马上传命令给唐铁牛把绑绳松开。唐铁牛绑绳被松开之后，唐铁牛一报案，哎呦，这位女先锋，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我一说出这句话来你还记着我呢。看座，您先请坐下。唐铁牛奔一蹦坐那椅子上，腿短，坐在椅子上俩腿悬着。哎，唐三将军，实不相瞒呐，我今天跟您一见面我就瞅着您面熟，但是我没敢认，经您这么一说我就确认是您当初救了我。俗话讲啊，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。您对我应该说那是救命之恩，当初您给了我一部分银子，正因为我有您给的银子，所以我才能够来到君山寨当这个女先锋。要没有您给我这银子钱，我现在说不定干什么呢。唐三将军，这可真是千里有缘，我们来相会，今天在这里跟您见了面了，我怎么能把您捆绑起来，把恩人当仇人待呢？所以我把绑绳给您松开了。我问您，您到这儿来是刺探君山来了吗？哎，童先生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我要说不是来刺探君山，我是当着你的面说谎。我要说真正是刺探君山，恐怕你就不能饶恕我。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六轴碰山根，实打实的性格。跟您说吧，我就是来刺探君山的。双方交战，各派奸细，这是军事当中的常规。我来刺探君山，没小心让你给抓住了。虽然您把绑绳给我松开了，我也知道，各为其主，你是为这君山寨的寨主效力的。你把绑绳能够松开，但是你不能把我放走。绑绳能松开，给我一个座位，我就感恩戴德了。这说明您是巾帼英雄，女中豪杰，我唐铁牛佩服。我实话都跟你说了，是刺探君山来的，如何发落听从尊便，怎么着都行。哎呀，唐三将军，您可真是个实在人呐，我这一问你你就实话实说了。尽管如此，我绝不能恩将仇报。唐三将军，这样吧，今天如果我把你送到总山寨见到龙腾龙霄汉龙大寨主，大概你的命就没了，那就等于我给你送死了。我不能这么做，毕竟您对我有过救命之恩。好吧，我跟您说，今天我把您放了，我把您放了之后您可别再来了。如果今天我把您放了，过了几天您又来到君山寨再被我捉住，那我可就公事公办了，别怪我无情无义。童先生，你今天真要把我放了？对，我是想要把你放了。别，童先生，你把我放了我也不能走啊。用句粗话说， 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，当然咱们两个不能说是好朋友，毕竟过去有过一面之识。那么今天你非常仗义的把我放了，我得为你想啊。如果你们山城的寨主来了，一问你说抓住那奸细哪儿去了，你说把我给放了，这不把你的饭碗子给砸了吗？那你的寨主能饶得了你吗？对你不得制裁吗？啊，我唐铁牛生性就这性格，宁叫一人担，不让二人寒。哎，既然已经是被你捉住，你们山上的人又都知道了，刚才那二公子也都明白这件事了，我就不给你再引来麻烦。行，我唐铁牛情愿在这儿见你们总寨主，如果他要把我杀了，我视死如归，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。唐铁牛来这么一篇的词儿，他一说这话，童小娟微微一笑。唐三将军，您可真是响当当七尺男子躯，您这一番言辞使我非常敬佩，越是这样嘛，我越是要把您放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有人报大寨主到。外边一说大寨主到，唐铁牛一听完了，唐铁牛刚才说那番话呀，那叫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。唐铁牛心想，我越这么说他越得把我放了，他就这么一个人，仗义女侠，他非放我不可。可是一听外边大寨主到，唐铁牛心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咱这个时候来了，这时候他一来，想放也放不了了，我老唐要玩完。这个功夫童小娟站起身来，一指刘喜灵，你过来把他押到你那屋去，你把他好好看管，就听我的命令，谁说话你也别听啊。哎，刘喜灵过来一扯唐铁牛，出了屋，奔他自己那屋中去了。这儿呢，童小娟站起身来往外迎接，一看又打外边走进来两个人，为首这两个人谁呢？走在前边一点的就是君山寨总寨主龙腾龙霄汉，号称踏浪三千里。跟在他身后的是现在君山寨的副总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。原来呀，在太师府里边藏君山那些被打的溃散的那些残部都聚集到这儿来了，盖世英现在是副总寨主。这两个人往里边一走，童小娟走两步到跟前，先给两位寨主施礼，施礼之后引着两位寨主走进自己的入室，请他们上座。童小娟在旁边打了一个陪座。童小娟看了看龙腾龙霄汉，龙寨主，今天晚上您大驾光临，不知道有何指教呢？龙腾龙霄汉对童小娟看起来是颇为器重，因为他对童小娟说话呢比较客气。小娟呐，刚才我听龙敖说，你这先锋营管区之内抓住了一个宋营来的密探，是吗？哦，您问这事儿啊？是啊，是抓住一个叫唐铁牛。对，没错，此人现在何处啊？您问这个人呐，您问他干什么呀？哦，刚才龙敖倒在山上跟我说了，说有一个密探被你抓住了，他想把他带去给我看看，说你阻拦着不让他带。我听到这里之后，我特意到这儿来核对一下是否真有此事。真有这事儿，总寨主，跟您说吧，刚才二少爷到这儿了，他说的那个话实在有点让我过意不去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，大概二少爷有点偏心了吧，回去到您的面前去告了我一状，所以搬动您的大驾来到我这儿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哎，小娟，你误会了。 他跟我说了，倒并没告你的状。你跟他说什么，他也没有向我学说，
是吗？真要这样的话，那说明二少爷还是个大度之人。您说要把这唐铁牛带给您看看呢？
啊，我想要看看。我要审问审问他，他到这里意欲何为？
宋寨主啊，您来晚了。
嗯，我怎么来晚了？
这个人呐，我把他放了。
啊？你怎么把他放了呢？
宋寨主，您别生气啊，您听我说。
说到这儿，佟小娟就站起身来。
宋寨主，老百姓通常有句俗话，我们山上也信奉这么一个规则，这就叫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。我佟小娟之所以今天来到了君山寨，能在龙口寨当了这么一个先锋官，与这个唐铁牛有很大的关系呀。
是吗？您别着急，我不是宋营的奸细。当初我在东京汴梁曾经有过十分困难危机的时刻，在那个时候是唐铁牛对我解囊相赠，给了我一些银子，正因为他给了我那些银子，所以才能使我长途跋涉来到洞庭湖畔。要没有他周济我那一笔钱，我就到不了君山寨附近，我也就上不了君山。今天我已经成为君山寨龙口寨的先锋官了，我应该感谢唐铁牛当初对我的接济。可是现如今唐铁牛作为宋营的密探倒在我的君山寨来了，被我捉住了。寨主啊，您说我得怎么办呢？我把他送交给您，您肯定不能饶恕他，弄不好就能把他杀了，那么我也把他杀了，我觉得这都不行，这样做都是恩将仇报。哎，我为了报答他对我的这片接济之情，也可以叫做救命之恩，所以我擅自决定把这唐铁牛就放回去了。但是我跟他说的好，我说唐铁牛，你回去可是回去，你再不许来了，如果你要再来再被我捉住，那我就不饶你了，因为你的恩情我已经报答完毕。当然我这个举动违反了山规，宋寨主您听了之后也一定会生气的。这一切我都想到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不这么做，我就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呐。因此上我就贸然的把他放走了。寨主，既然今天您来了，我愿意领受寨主给我的一切惩罚，杀剐存留，哪怕是把我赶出君山寨我都接受。寨主，我听您的吩咐，您说吧。佟小娟说完这句话站着不动，龙腾龙霄汉一听，小娟，你这个事情办得可有点太唐突莽撞了。
是啊，我想过我不该这么做，但是我不能恩将仇报啊。绿林中江湖上不都是讲一个义字吗？你们男人尚如此，更何况我是一个女流呢？
石英，你说呢？
他问这金翅大鹏盖世英，这盖世英就是一个特讲义气的人。盖世英一听，在旁边一挑大拇哥，
做得好，这才叫巾帼英雄。
有盖世英这么一煽呼，这龙腾龙霄汉一听，
好，
既然如此，小娟，我也不责怪你啊，我也不按山规处置你，做了吗？那就是做了，也是出自一个义字，报答救命之恩，情有可原，完全可以理解。不过以后可别老这么做了啊，老这么做，那我们跟宋英交战，那就非败在他们手下不可啊。人已经放走了，那我们也就不在这坐着了，改日再来。石英啊，咱俩走吧。海石英说好了。
这二位一前一后溜溜达达又出去了，
童小娟随后往外送，一直把他们送出去之后，童小娟这才转身回来，把刘喜玲叫来，告诉刘喜玲，你呀马上把这唐铁牛给我送出去，送到岸边，问他有船没有，没有船的话派一只船把他送回宋营。刘喜玲一听，是。这刘喜玲转身又回到自己的住室，当刘喜玲转身回到自己的住室时候，又打他那房上噌跳起一个人来，谁呀？花云平。花云平一直在暗地跟踪啊，他担心唐铁牛被人家捉住之后生死存亡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即使等刘喜玲领了命令回到这屋中，准备要把唐铁牛放了的时候，这花云平才蹦起来。花云平往屋子里边一走，把刘喜玲吓了一跳，哟，怎么又出来一个呀？唐铁牛是实不相瞒，我们来的是俩，抓住一个还有一个在外边转悠着呢，那叫游动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个怎么办？这个一个羊也是赶，俩羊也是放，你就一块都放了得了。好吧，我说唐三将军，你知道我到这君山镇上来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听阮元帅都讲过，你到这来怎么样？我到这儿来呀、阮元帅让我卧底来了，我把这龙口寨的整个地形我全都画成了地形图了。好啊，那我这回走，你把那地形图就给我，我带着回去见了阮元帅，那然后我们就攻打龙口寨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地形图不能给你，那得给谁？这个地形图我得交给赵玉。赵玉没来呀，你回去告诉他，赵玉不来，我这地形图就不交。